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呼求您与我们同在。无论您的儿女在哪里聚会，也无论聚会的地方人数是多是少，都愿圣灵在那里与您的儿女同在。求您感动我们，求您开启我们，求您用您的话来光照我们，求您也用您的话语，用您的真理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主，我们仰望您，以下时间都恭敬交托在您的手上，求您保守，求您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20章17到28节。那这段经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第二个部分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在基督的国里坐在他的左右，虽然是两个部分，但其实这两个部分呢，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分享，因为本身他们其实是有联系的，之所以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他的儿子代求，是因为，他们听进去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前面的预言和后面的祈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进去主耶稣的预言，他们听进去了，他们意识到了，最后的关头，就要来了，所以他们才迫切地求坐在耶稣的左右，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或者说他们的误解之处在于，神的国并不是立刻以地上的国度的形式降临，他们要吃的苦，要喝的杯，其实比他们原以为的要多得多。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还是先看这一段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十字架和复活，虽然是第三次分享，虽然是主耶稣第三次预言十字架和复活，但是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有必要我们再重新的来面对它，那这一段经文，预言主耶稣上十字架和复活，虽然是第三次，这个前面已经有过两次，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真理，清楚的着重的传讲，是在主耶稣传道的中后期，圣经说在彼得认信之后，然后耶稣才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着重讲的是什么呢？在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着重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其实也是施洗约翰预备基督到来时主要传讲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其实包括很多的方面，既包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也包括很多的神迹奇事，而神迹奇事又说明什么问题呢？神迹奇事其实又彰显上帝的慈爱和大能，这个也是福音的重要的部分。然后最后呢，还有十字架与复活，所以福音包含着很多的方面，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完整，因为这，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有彼此的联系，你缺少任何的一环，都会影响到对整体的理解。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主耶稣这个预言十字架和复活，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主耶稣的教导是有先有后的，虽然方面这个内容很多很多方面，但是教导是有先有后，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要循序渐进。而在这所有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三点是尤其重要的，第一就是关于罪，这是救恩的前提，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 也就等于他不承认自己需要救主啊。所以主耶稣首先宣讲的就是罪和悔改的信息，其次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啊，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啊，这个拯救的特殊的方式啊，也是这个对上帝慈爱的最高的诠释。那第三就是复活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终极盼望啊。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肉身承受神的国啊，更不是肉身坐在地上的宝座上，而是复活的身体进入与今生完全不同的荣耀中啊，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盼望啊。显然当时的门徒对这一点其实并不真的明白啊，甚至可以说他们并不盼望那样的天上的荣耀啊，这正是他们的错误啊，其实也是很多基督徒根深蒂固的误区。好，那么我们再来思想啊，那门徒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啊，他们所求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感到奇怪啊，主明明说他要被钉十字架，而且还说了三次，那为什么门徒还祈求坐在他的左右呢？啊，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因为门徒太强烈的认定大卫王朝马上就要重建啊，因为他们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和自己想法矛盾的声音就被过滤掉了甚至被他们否认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彼得听见主说这个他要上十字架就拉着主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从彼得的这个举动你就可以看出一个人自己的主意太强烈了会使他多么的盲目和自以为是彼得竟然自信比主更知道应该做什么这个就是自我太强烈的一个状态。而另一种可能呢其实也和这个自我太强太强烈太执着有关前一种可能是否认和自己想法不同的声音，而另一种可能是把听到的信息诠释成符合自己想法的意思例如门徒可能想这个耶稣虽然上了十字架这上十字架的事情他听见了，对，但是他把它加工了他这个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诠释，对，所以他们可能想的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能够彰显能力就好像很多围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在等着看耶稣会不会自己下来或者这个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所以门徒也许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门徒可能会想耶稣就算死在十字架上了不是还要复活吗那复活后肯定立刻就要建立王国吧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门徒看见主耶稣复活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见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可见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强烈是他们有多么的执着所以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这个门徒可能不是没有听见但是他们始终最关心的还是以色列何时复兴地上的大卫王朝何时重建因为他们太过关心这一点以至于十字架和复活的本意就被他们忽略甚至被他们曲解了。这个就是人性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身边包括我们自己身上都可能有这样的表现就好像不信的人总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就是基督徒也可能因为执着于自己的意思而错误理解圣经其实每个人理解圣经都需要克服两大障碍，一个是你固有的观念，文化给你的也好这个你从小生活的环境给你的也好，对，我们都是有固有的观念我们都不是一张白纸这个是我们理解圣经的一个障碍。那么还有一个障碍其实是更深的障碍就是你不管是哪个文化当中的人你都绕不过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人性当中或者说是你的罪性当中那个根深蒂固的私欲所以这个可能比你的 这种固有的观念啊，文化的观念，还更拦阻我们认识神真正的心意啊。所以人必须真了解自己的内心啊，能看清我们里面的那个障碍，尤其是私欲，然后又依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明白神的意思。所以门徒想要什么呢？啊，他们想要的不是复活的荣耀，而是在地上的新王国里位高权重，啊，所以他们采取这个世人常用的啊托关系走后门的方式，啊，这个就不奇怪了，啊，因为本来就是这个私心啊所这个引导的啊所推动的，啊，所以采取不正当的方式啊也不奇怪。所以为什么雅各和约翰会请他们的妈妈出面呢？对，因为他们的妈妈啊和耶稣的关系不一般，啊，其实雅各和约翰啊和耶稣也是亲戚关系啊，他们的妈妈是玛利亚的亲姐妹啊，所以他们的妈妈是主耶稣的姨啊，主耶稣的姨妈啊，所以他们是主耶稣的其实表兄弟，对啊，所以啊这个利用亲戚关系啊，又是长辈的这个关系啊来走这个后门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哈。其实无论是雅各啊还是约翰啊还是他们的母亲啊，肯定也认为这样的请求是合理的，对，因为王国嘛啊，这个地上的王国都是这样的嘛，对，大卫的左膀右臂也很多都是亲戚啊，所以大卫的元帅约押啊，他的这个勇士啊亚比筛啊亚撒黑啊，都是他的亲外甥，对，都是他姐姐的孩子，对，所以由此你就可见啊，约翰、雅各啊，他们的母亲至少在当时那个时候，他们的想象力啊，始终还没有突破啊今生的这个局限，啊，他们的盼望仍然是地上的大卫和大卫的王朝。而圣经呢，也很巧妙的用一句话啊，表明了其他门徒的心理。24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对，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那十个人想的和这俩想的是一样的，哎，所以这个对他们捷足先登和走后门才会不满。哎，如果那个十个人的这个境界比他们高多了，啊，就觉得你们还这个贪图地上那点事儿。如果他们有那种更高的属灵的境界，他们也就不会恼怒了。啊，之所以恼怒，说明这个境界是一样的，他们盼望的是一样的。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门徒想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地上的荣耀和成功。啊，这不仅是当时的门徒想要的，啊，其实也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向往。那第三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啊，那一句话啊，主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主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啊，意思是，啊，他们以为可以立刻称王，啊，但其实是要背起十字架，那而且要这个背着十字架忍耐到主再来，哎，不是背一天两天，啊，是要一直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啊，主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这杯就是指因顺服上帝和见证真理所要承受的痛苦啊，甚至死亡。这杯不是那么容易喝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求父把这杯撤去，啊，那门徒说什么呢？啊，门徒说我们能，啊，但其实他们还不知道这杯的意义，啊，但感谢主，啊，最终他们真的如主所预言的，啊，没有推辞那摆在他们的面前的杯，啊，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啊，约翰虽然啊没有殉道，但是晚年仍然这个承受流放之苦啊，为信仰真的吃苦到最后。而彼得和其他的很多的使徒，或者说啊使徒的大多数都是殉道的，啊，这说明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啊跟随主的意义，而且没有胆怯和退缩啊，所以啊因此啊其实我们也应该为使徒们感恩啊，为使徒们感到庆幸。因为突破自我的固执，啊，其实是太不容易了，啊，至死不渝的忠诚，也是太不容易了，啊，所以我们为他们要感谢神，啊，但同时， 啊，我们也要从他们当时的这个错误当中要受到提醒啊，而且是大大的提醒。对，一方面啊，就我们要被提醒啊，原来主的杯啊不是那么容易喝的。对，主的杯不是就只喝一两次啊，这个一时的。对啊，主的杯是不容易喝的。对啊，而且啊，真的是要啊需要忍耐啊。有人说啊，我们这一代为信仰受苦啊，下一代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不对的啊。其实即使是在基督教做啊这个国教的那些年代啊，这个信仰的征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亚他那修为了捍卫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他有五次被流放啊，他人生当中有17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啊。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啊，这天主教和新教的这个征战啊，何等的激烈啊。那清教徒也曾被啊英国国教逼迫啊，所以才有了五月花号啊，才有了他们这个去啊美国后面的事情。至于现代啊这个世俗的国家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哪里啊对信仰没有压制啊？美国有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啊为信仰付代价啊，为信仰承受苦难的时代过去了啊，也不要幻想在美国啊或者欧洲或者地球上某个国家啊没有逼迫啊，没有征战，没有十字架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那另外啊，信仰的考验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的事情。那基督徒的征战与考验啊，是直到我们离世见主啊，或者主再来时啊才会结束啊。所以我们特别的需要啊足够的坚韧，而不是盲目的乐观。对，尤其要避免啊盲目的乐观。门徒误以为主复兴以色列就在眼前啊，如果他们执着地抱着这样的想法啊，那我们想他们后来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啊，将会使他们多么的失望啊，甚至心理崩溃也不奇怪。尼托生弟兄啊，我们可能应该大家都知道哈，著名的这个小群教会的这个创始人啊，他1952年被捕啊，判刑15年啊，实际上他在67年啊就应该刑满啊，但是呢67年刑满之后他又被转为劳教，哎，直到啊又过了5年，1972年去世啊，他也没有恢复自由。他本身的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啊，后来这个心脏的问题，他身体是很不好的，但他一直咬牙坚持啊，期望能够出狱与团子啊这个与妻子团聚。但是最终这个盼望破灭了，啊，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就为这一点，我都替他很痛苦啊，我就觉得哎，这想一想那个，哎，那个期望啊，那个等待，然后最终啊破灭，啊，那个痛苦多么的大呀！但是主的杯啊就是如此，啊，据说尼托生弟兄临终啊写下啊，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啊！我因信基督而死啊！如果这个是真的啊，那我无比佩服女弟兄啊，也坚信，就因为他能够在最后做了十几年牢之后，还能写下这样的这个遗言，那我相信他是真基督徒，因为非靠真信仰啊，无人能够胜过这样的失望啊！坦率讲。啊，王一牧师被判刑9年，啊，但是9年后我们能否见到他，对，甚至他今生是不是能够啊获得自由，其实尚未可知。会不会和尼托生一样，啊，最终一直被关到啊离世，啊，我想也是有可能的，啊，但主的杯就是如此，啊，我们愿意喝这杯吗？我讲之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愿意，啊，但我这么讲了。也可能很多人就又愁愁了，啊，所以主说你们不知道啊所求的是什么，啊，所以门徒的表现是人性的缩影，所以门徒的表现就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谁不是打心底里啊期望啊短暂的简单的考验和历史降临的胜利呢？ 所以这是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啊，就是我们的错误了，啊，就是我们的对信仰的误区了。好，另外一方面，啊，除了低谷苦悲，啊，门徒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执着的向往属地的果，而不是属灵的果和属天的果。主耶稣说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啊，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在我看是基督徒最难理解和最难认同的真理，啊，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我不是说这个是外人难理解的。啊，我是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我们自己啊，其实都难以理解啊，甚至难以认同这个话啊。从古至今，在地上建立一个得胜的荣耀的基督教国家，甚至基督教帝国的这样的梦想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天主教曾经野心勃勃的想要统一基督教国家啊，并在地上拓展上帝之手。对，福音派高举清教徒和美国，啊，把美国看成是这个山上之城，啊，看成是人类这个典范，啊，其实背后的动机是一样的，啊，都是对属地的天国不死心。啊，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啊，他20多岁就到中国宣教，啊，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啊，后来因为孩子的健康的问题，他回到美国。他在2020年啊，我看到他写的一封啊邮件，在探讨这个清教徒和美国的这个问题。他在那个邮件里就说啊，当我开始我的信仰生活后啊，我就听到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啊。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各种不虔诚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好奇这种想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对我来说，美国崇拜的上帝是金钱，啊，美国人充满激情的追求金钱，然后他们称之为基督教的观念，啊，这则使得这种做法更加的邪恶。想想吧，啊，他们背信弃义的与当地人打交道，啊，他们买卖非洲土著，啊，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免费的劳动力，啊，他们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美好生活，啊，他们这个。迫害那些因为自己的良心而不能认同他们的其他的基督徒，啊，这都是清教徒做过的事，啊，这是那位啊宣教的美国弟兄啊，在一封邮件当中表达的他对清教徒和美国的看法，啊，如果我不认识这位啊宣教的弟兄的话，啊，我一定认为啊就是说这话的是个哈，啊，左派啊，是个白左，啊，即使我认识他，我也曾经认为。啊，这个他有点迂腐，对，有点迂腐，对。但是到今天啊，我才终于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啊，我才发现啊，我自己和很多的基督徒啊，其实是双标的。啊，我们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啊和996工作制，啊，但是却忽视美国的繁荣和他们屠杀印第安人。以及买卖黑奴啊，以及无数的恶行是密不可分的，啊，我们批评中国政府啊，想要收复台湾啊，是穷兵黩武啊，是无视人权啊，但是却认为美国发动的所有的战争啊，包括今天打伊朗啊，就是圣战。所以这位宣教士也说啊，那些称自己为基督教保守派的人，似乎最容易啊受骗啊，他们谴责比尔·克林顿的谎言和通奸行为。但现在他们却选啊，但现在他们选特朗普的时候又说，我们又不是投票选牧师，啊，所以他们的论点不是一贯的基于一贯的圣经原则，而是基于他们想要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为什么会忽视那些其实非常明显的事实和如此的双标呢？啊，因为我们太渴望一位。君王支持我们了，啊，我们太向往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了，而这渴望和向往的背后啊，是我们不那么相信敬虔的力量，而更相信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啊，是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和喝苦杯，而更想成为他人羡慕的主流成功人士， 啊，但是我们思想啊，基督教成为国教前难道没有力量吗？啊，在逼迫中啊，难道没有得胜吗？啊，神的国不只在将来和天上，它已经降临啊，但是是在人的心里啊，是借着你我的生命的更新来见证上帝国度的真实和能力啊，而不是借着政权和国家啊彰显上帝啊。使徒们和早期的基督徒啊，是借着背十字架和圣洁见证神啊，而不是借着拥戴政权。对，那难道使徒和早期的教会没有得胜吗？啊，但是今天的福音派啊，一方面在道德水准上不断的滑坡啊，几乎与世人无异。对，另一方面又极力的参与政治啊，甚至大力支持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和为啊国家的一切行为辩护。最近世界的啊舆论场上流传着一张照片，就是一群美国牧师为特朗普按手祷告啊。特朗普是什么人我就不说了哈，那其中有一个牧师啊，这个代表啊，这个代表之一啊，就是川普的这个宗教顾问啊，叫做宝拉怀特凯恩啊，是个女的。这个人啊，我们可以查一查他的这个背景哈，你就知道啊，他不说他的这个经济问题啊，就说他的这个个人的操守啊，他结过三次婚，两次离婚都是因为出轨啊。但是今天他成了美国总统的宗教顾问啊，所以我觉得这幅照片真是太有意思了啊，因为这就是啊。啊，福音派的一个写照，对吧？一方面，啊，道德公信力沦丧；另一方面，竭力拥抱政治。而这和圣经的教导，以及我们的属灵的真正属灵的先辈的榜样，是相距多远呀！啊，这多么的可悲啊，甚至是可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这段经文啊，其实我的感触特别深，啊，我很理解门徒的心理。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啊，没有对地上的天国彻底死心，啊，也没完全相信啊敬虔的力量。但是感谢主啊，我觉得啊，我也和门徒一样，我有幸突破，啊，所以我也自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是对圣经的证解，啊，但愿弟兄姊妹也都能突破，啊，求主使我们真相信《使徒行传》。啊，以及早期啊教会历史所见证的属灵的力量和敬虔的得胜，阿们。好，最后我们再来啊思想一点啊，就是主所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啊；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那在这一段当中啊，这个主耶稣是用君王啊和大臣来对比主的仆人。之所以如此对比啊，也在于主看出门徒啊想坐在他的左右究竟是为什么啊。其实他们的想法和外邦人一样啊，和那外邦的君王大臣一样啊，其实都是羡慕坐在高位啊，以至于能够享受特权和好处和地上的好处。这个和中国人都想当官其实一样，也是一样的啊。当官虽然也很累，也有风险，但是好处更加诱人啊。所以当官和这个服侍神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一个是为了得，一个要懂得舍啊。保罗说啊，我难道没有权柄这个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吗？难道我没有这个吃肉的自由吗？啊，但是为了他人的缘故，别说特权啊，连正当的权利都可以舍弃啊，都应当舍弃。对，主说为了服侍，甚至应当效法他啊，舍己做多人的属下。世上君王也会常高调说啊，当官是这个做人民公仆啊，是奉献。其实这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们做不到。但想要在教会服侍，尤其要做教会的领袖，你就必须把这话当成是真的，你要相信啊，不要并要照着去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呢，啊，我想离不开两方面，一个是离不开上帝的呼召， 没有上帝的呼召做牧师啊，我想很难做得久啊，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杯不是那么好喝的，对啊，这个代价不是那么好付的，没有神的呼召啊，你很难坚持啊，没有神的呼召啊，如果我取得成功也许是更大的网络啊，因为你没有呼召的话，你也很难靠自己啊，靠肉体抵挡那些啊权柄的这个诱惑啊，所以可能很也可能更容易啊跌倒。另一方面呢啊，除了呼召啊，这个也需要这种权力运行的这个透明啊啊制度，这个一些规则的合理，尽量不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对咱们教会的这个各这个制度的这个安排设计还是很满意啊，还是很感恩的啊，相信还是堵住了啊很多的人性的这种啊软弱的这种破口啊。当然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哈，也要善待工人，也不能像防贼一样的这个防着工人，哎，对工人啊不要太苛刻，对，因为圣经也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敬奉啊，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啊，我们祈求你怜悯啊我们啊，这个常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啊，甚至常常我们信得太迟钝啊，主啊，我们承认啊，我们不明白圣经啊，实在不是因为你的启示深奥，而是我们的私心太重啊，是我们太体贴肉体啊，主要我们为啊当年的门徒感恩啊，因为你没有厌弃他们啊，他们虽然迟钝，但是你没有厌弃他们，没有撇下他们，而是一再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明白，也服侍他们啊，以至于可以忠心到底啊，主要我们今天也要向你如此的呼吁啊，我们也要仰望你的恩典啊，求你使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不至于迷失啊，求你使我们啊真能拥有啊敬虔的能力和信心的力量啊，求主使我们摆脱一切的偶像，单单仰望你和盼望真正的天国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